开书啊，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。三首大将于化龙跟儿子于天庆研究好了，要给女儿提亲，嫁给常胜。就这事儿万难出口，抹不开说，还得说年轻人。于天庆说：“你还犹豫什么呢？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？还得个媳妇儿，还立了功了，这事儿要我我就干了。”你想想，常胜一琢磨，是啊，我就这样回去，我想拿太平府，谈何容易？拿不了了，我在元帅面前打了保票，在皇上面前把弓拉的那么满。带着好几千军队兴师动众，捅了马蜂窝，凉台的事情我要完不成，元人事先有了防范，我们全军溃退，非打败仗不可，军中缺粮都等着吃的呢。哎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，也许老天爷是这么安排的，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怎么那么巧的？老人家，恩公，我愿意了。哎呦呵，妥了妥了妥了，快去送信，愿意了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，整个于府上下没有不知道的，传到姑娘的耳朵里了。于金平一听啊，乐得眼泪都出来，高兴坏了。于天庆里里外外的给张罗，光这么乐意不行啊，空嘴说白话哪行，留点定亲的表记吧。什么表记？最后常胜一琢磨，我也没啥呀，把战带解下来了，拿战带作为信物。姑娘把战带拿出来给了常胜，常胜往腰一系，换了腰带了。这个事儿没个改变，但是常胜可说，老人家，我管您叫兄弟吧，兄弟，将来要怪罪下来，你们二位替我兜着。没说的，没说，你放心，放心，放心，乖乖，白酒祝贺，上上下下祝贺。常胜说：“现在用得着吗？咱们这事先定下，先赶奔前敌，前敌的事儿完了，咱们再说。”啊，不不不不。咱得有点举动，多多少少有点举动。老头怕这事儿黄了，虽然是摁得挺结实，还得打个蝎子。这一折腾还悬灯结彩，虽然没有拜天地，哎呦，这份折腾啊，姑娘也乐了，在屋里头对着菱花镜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换上新衣服，里里外外是喜气洋洋，天就黑起来了，外边挂着红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家人来了。报老爷子，外边来了一员女将，是太平府的，姓孟，叫孟玉环，找到门口来了，说有事见你。啊，于化龙心琢磨，他怎么来？莫非有人走漏了消息，给他通风报了信了？有这个丫头来了，可倒没什么大事，费口舌呀。你想我不见她，把姑娘找出来了。金平啊，你们是姐妹，你去把你妹子接进来，有什么话你跟她说。
哎，金平就琢磨，我这妹子来得太快了，两家的亲戚，她去接去了。
到了外头一看，好，孟玉环盔甲全身是虚虚带喘，手中擎着绣绒刀，胯下桃红马，累的是疲惫不堪。
妹子你来了，哟，姐姐，
甩凳下马，挂刀分塔尾辽战群，飘飘万夫，
姐你好，来，起来吧，起来，走走，到里边。
有人给牵着马到了院里了。孟玉环等到了院里的侧目一看，哟，院里都挂着红灯，
喜气洋洋的，摘耳侧听厨房那块还有人划拳行令，嘚儿哒的小勺炒勺一块响，有什么举动。再往这边一看，拴马的庄子上拴着一匹伯龙战马，就是白马，怎么眼熟，还挂着一条枪。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不是常胜骑的那匹马，他使用那条枪，莫非他真在老于家不成吗？这心就一翻个。那要说他怎么来的，前文书咱说了，两军阵前他大战常胜，因为常胜有能耐他赢不了，败中取胜，使武都梅花针把常胜给伤了。打完之后啊，孟玉环还后悔呢，这要给伤坏了可怎么办。孟玉环的心疼啊，心说我打你乖乖，我是叫你老实点，我打算把你生擒活拿带到太平府给你治好了伤，逼着你答应我的婚事，我以身相许呀，我想嫁给他呀。你这玩意儿时间拖长了，毒性发作，毒气归心，要死了我不缺了得了吗？舍不得。所以在后头拍马舞刀紧追，没有恶意，打算把常胜追上给他治伤，他有勾勾心。但常胜的马快，翻山越岭，一会儿奔这一会儿奔那，失踪了。孟玉环就没找着啊，可把他急坏了，翻一山又一岭，翻一山又一岭，只找的日色平息也没找着。为这事孟玉环哭了，哎呀可惜呀、啊、完了，常胜的命算保不住了，保不住了，他死在我手上，我那么喜欢他，我还把他杀了，我缺德呀。哎，我想干脆回去吧，时间拖长了，我哥我爹都得担心，不知道常胜死在哪个山沟里头，死死了吧。拨马往回走，正好路过于家庄，路过于家庄啊，正好那个村口还有些闲人，一看来匹桃红马，马鞍桥坐着一员女将，山村的人看新鲜就瞅着。孟玉环也最后也没死心，你看这有人，我打听打听，跟他们一打听，你们看见没，有一个人骑白马，是个漂亮小伙，银盔素甲，其中有一个人看见了啊，你打听那人啊，那人好像受伤啊，对，他在哪儿您看见了，好像叫谁给救了，抬到这村子里头来了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可能是老于家三手大将于化荣他们家的人把他给救的，马也牵过去了。是吗？哎呦，孟玉环一琢磨，我姐姐她都在那儿，我舅爷在那儿，那我去看看去，为这个事儿来的。进来一看马，知道这事儿是真的，但是不便挑明，等姑娘于金平把他让到房中坐下。哎呀，孟玉环看了看，姐你这屋收拾了，哎呀怎么这么漂亮，这屋有什么喜事吗？哎呀妹妹啊，多日不见了，你先甭问我，我先问问你，你盔甲全身满身戎装从战场来吗？啊，刚开兵建仗，跟谁打呀？跟大明朝的人打呗，有一个叫常胜的，还有个叫武进忠、武进孝的，领着好几千军队要打我们的太平府，要断大元帝国的粮台。哎呀，我爹我哥哥都受伤了，我没有办法亲自出马跟那常胜伸手，常胜好棒的功夫，我恐怕凭真能耐赢不了他，这才败中取胜，用五都梅花针给他打伤了。我想把他走马活擒，哪知道跑了，我怎么追也没追上，追来追去追去追来追到您家里头来了。
于金平一听眉梢挑了几条，心说你知道什么，那是我未婚夫，你把他给打伤了，你有多缺德，你有多狠，那个小妮子心里的恨，嘴没说。妹妹找着长胜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姐你别挑理，大概是你们村的人告诉我，好像你们家把他给救了，有人亲眼目睹把他抬到你们家来，把马也牵这儿来了，我还不信，结果进了院里我一看，马果然在拴马的桩子上拴着呢，那就是常胜骑的马，他真在你们家吗？要那样的姐姐你得帮帮我的忙，把他交给我，我把他送回太平按律治罪。玉环呐，你把话说到这儿，我公开跟你挑明吧，实不相瞒，常胜是我给救的，我再向你泄点密，我不但把他给救了，嘿嘿，怎么救完了还怎么的？哼，我以身相许，我们两个人定了亲了，刚才妹子发现这我们这屋里有点变化，什么原因呢？正在祝贺呢，定了亲了。你看这袋子，这就是常将军的，我的袋子给了常将军，等哪天请你喝喜酒。孟玉环闻听此言，真好像冷水泼头，怀里揣冰，又好像扬子江心断缆翻船呢、又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呼，好像没怕呢。什么原因？他太爱长胜了，那心早就想好了，多希望得到长胜啊！还没想到就这么几个时辰的变化，长胜是属于姐姐的，你说翻脸没法翻，不翻脸可舍不得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，我孟玉环双手掩面放声大哭，哭得莫名其妙，把于金平啊哭糊涂了。哟，妹子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想要立功要长胜，如今遇上这种事儿了，你有点棘手，把你急哭了。他也不言语，一个劲儿哭。你说在这屋里哭的于金平直冒白毛汗，后来这姑娘聪明啊，明白点的，我妹妹咱们是姐妹，无话不谈的，你能不能跟我申诉肺腑啊，你说说你的心里话，为什么？最后孟玉环没办法了，姐呀、时也命也运也，既然姐姐问到这儿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爹我哥光知道升官发财，光知道为国立功，根本不想我的事情。我终身大事，如今我这么大了，我不怕你见笑。在两军阵前，我遇上常胜，我二人，别说我二人吧，就说我吧，我一见钟情啊，我看上常将军了，我打算以身相许。你想那战场上这话没法说，我把他伤了。我不是说想要他的命，我是想叫他老实点，抓个活的，然后再想办法给他治好，然后再提亲事。没想到姐姐捷足先登，我的命太苦了，嘿嘿嘿呀，还有这事儿呢。于金明让他哭的自己眼泪也掉下来了，亲故亲故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这事儿我也不能这么干，我去。哎，妹妹，这也许是该着的， 我有个下策，不知道你愿意不？姐，你说吧。咱们是最亲不过了的。哎呀，我捷足先登，先迈了一步。我现在是常胜常将军的妻子，未婚妻。你呢也怪可怜的，如果你啊不嫌丢人，咱二人同守一夫，我让出一半来给你一半，你算妾，你愿意不？你要觉着不掉价，要觉着不委屈，这事我就成全你，咱二人同守一夫，咱三口过日子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着我这么做就够牺牲的了，哎，愿意吗？孟玉环一琢磨，我姐真行，能赏出一半来，这事儿古往今来也不算新鲜事儿。你这事有心不愿意吧，舍不得；愿意吧，是有点掉价。最后你狠心，愿意，就这么地。咱说这书啊，六七百年前了，627年前，那个封建时代，一夫多妻制。讲讲好汉娶多妻，你看三房四妾，这显得身价才高呢。那是重男轻女，现在绝不允许一夫一妻制。您可别学这个啊，咱也不是宣扬这个，您别错理会这个意思了。咱们说的是封建时代的书，那阵这没事儿。今儿俩一商量，好了，这话孟玉环没法说，得于金平说呀。于金平一琢磨这事儿，我得跟我爹跟我的哥打个招呼，到前面一说，老头一听，想话吗？这你愿意吗？我愿意给他一半，要不怎么办呢？我怪疼我妹子的。那你乐意，我也没得可说，但得让玉环做点贡献呢，他什么也不干不行啊。是啊，这个事儿先定下，回来我们再说。回来见着孟玉环一说，咱俩人同守一夫了啊，我们保着大明了，给大明朝效力啊，人走加班，我们跟着常将军都走。那么你呢？我也得做点牺牲，我倒反太平府，我把粮台都献出来，逼着我爹，逼着我哥哥也保大明朝。妥了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这个再跟常胜说说。跟常胜这一说，常胜一听这脑子有这么大个，常胜一听，我的妈，要了我的命了，有一个我就受不了，俩呀，这回去见着皇上，见着大帅，我怎么说？这，最后一算计，这买卖不亏本，弄俩媳妇，这头拐一大帮人，那边还得太平府，还断了粮台了，我还算立了功了，算了吧，一个羊也赶着，俩羊也放着，就那么快回事吧。同意了，可就皆大欢喜。书说简短，到了第二天，老于家的人全跟着，带了40名家人，把家呀留人先看着，多弄搬家钱再来挪东西，跟着赶奔前敌。走到半道上，正好遇上武进忠、武进孝，领着500骑兵出来正找常胜，常胜失踪了，在半路相遇。武进忠、武进孝一看，爹，祖宗，你哪儿去了你？把我们都急死了，昨天晚上一夜都没睡觉啊，四拜找你，你失踪了。二位哥哥，我活的不挺好吗？我受伤叫人给我治了。来，你们二位过来，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说。说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？这么回事？武进忠、武进孝一提这啊，行啊，我呀一晚上没见面，花了俩媳妇儿，哟呵呵，我们哥俩还打光棍，你俩往里花了，你行啊你？我说你这么干，你不怕大帅生气？是我害怕呀，但这事急得现在我也没办法了，二位哥哥得替我想个对策。事到如今了，木已成舟啊，哎，木已成舟啊，就这么地吧。 这个事儿想办法咱再通融，走一步咱说一步，先把凉台弄到手，先把太平府夺过来，然后再说。好吧，就这么的到了梁军镇，那日头都老高的了，这会儿点兵带队开兵见仗，口口声声叫孟九公出城见面。孟九公一晚上没睡着觉，女儿失踪了，找他姑娘也没找着，哎呀急得不得了。第二天一听人家讨敌骂阵，带着俩儿子带着伤来到军阵，立马横插定睛瞧看，眼花了，没花呀，那不我姑娘吗？姑娘怎么跑那边去了？
有这事儿，
玉环，你在那干什么呢？你怎么不过来？孟玉环一看事到现在了，说吧。催马到前边，绣绒刀挂好了，在马上一弓，爹，恕女儿无礼了，我办了件事背着您不知道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以身相许，那就是我丈夫常胜，是我的未婚夫，我跟我姐于金平同守一夫，我一晚上没回来就研究这事儿来的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把孟九公气得咣咣直放屁的，你说丫头，你可气死我了！真是儿大不由爷爷，这这不开玩笑呢吗？这哎。正这时候，三手大将余化龙催马出来。我说孟九公啊，算了，我都答应了，你有什么不答应的啊？时也，命也，运也，老天爷就这么安排的，你别想问个为什么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难得糊涂，就糊涂庙，糊涂神，糊了八度一辈子，就这么回事儿吧。孩子乐意了，你何必拧这劲儿呢？再者一说呢，这仗没法打呀。大明朝的朱元璋是有道的明君呢，咱不是扒他的短，放小牛的，当过和尚，当过乞丐。你看他今天有了天下了，是天意不？是天意不？顺者昌，逆者亡啊！大元朝的元顺帝昏君无道，你保他干什么？替他卖命值得吗？现在我们可都投靠大明了，就看你的了，兄弟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孟九公一听，事到如今了，我呀也保大明朝吧，同意了。当官的一句话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进城了。太平府把元朝大旗扔了，把明朝大旗挑起来，归顺大明，真是喜出望外。